Hello， 欢迎收听你不知道的中国职场朱莉的第一手观察，我是主持人朱莉。这个节目将分享许多中国大陆与台湾职场的小故事，并希望听众跟我都能在里头有些小启发，对未来在职场继续打拼的你有所收获。在单集简介也有台湾人在中国大陆、大陆人在台湾工作经验分享的表单，欢迎大家填写。第三集开始，我们将开启来宾访谈模式，让听众可以跟我们一起用更多元的视角来看看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职场生态与心法。因为节目设计的调性呢是轻短板路线，所以即便是访谈的单集，我们也遵循这个核心精神。有别于一般的访谈节目，我们一集只有一个核心问题。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 Whisper 智选家的创办人李恒 Henry。Henry 过去的工作经验呢非常丰富，创业前在中国大陆工作过，也待过台湾的鸿海科技集团跟 MSI 微星科技。好，那我们先请 Henry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nry。
好， Henry 很特别的一点呢是，当节目制作单位跟我要他的资料的时候呢，他提供了自己的使用说明书，没错，就是如何使用 Henry 的说明书。那我们在梳理他的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他遇到问题时呢，会用搜索引擎、论坛、问与答类型的网站来找答案。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两岸的搜索引擎的不同这个议题好了。 Henry， 你在大陆工作跟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有发现两边的搜索引擎的这种生态有什么不一样吗？
在搜寻引擎上面，我觉得台湾比较像是以 Google 为核心，我的搜寻方法是从 Google 加一个点缀词。如果我要去找某个论坛的问题，我会把关键词加上 PTT 或是 Mobile 01，因为这样就可以快速从 Google 进到这个论坛去找到这个问题。但是在大陆比较像是在每个社群它都是一个独立的搜寻引擎，所以比如说你去知乎，你在微信的文章、微信朋友圈，或是你在小红书，你都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答案，但是它是在这个社群里面找。所以两边的差异就是一个它的入口是从 Google 为主，那另外一个我的体验就是从它每一个 app 的使用习惯进去去找。
嗯，那你自己比较常用的是哪一个？
我觉得这个要看使用的情境跟我最后想要找到的答案。
嗯哼，
如果我的答案比较偏行业的一个通则，那个答案可能我希望参考大陆跟美国的做法，我就会搜寻两个地方。对，那如果这个答案比较接近，我觉得它的地区性就是更加是for台湾的文化，比如说台湾过年要包红包给多少给自己亲戚，那这种的在台湾的文化上我就会搜台湾的 Google。 但如果比如说像我自己作为创业者，那我想要找一个优秀的 CEO 或 COO 需要具备什么特质这样的题目，我可能两边就会找，因为有一部分可能是从台湾的编辑写出来的，那就是在 Google。 那在大陆的编辑我可能就会找知乎或是找他们其他的搜寻媒体，像微信朋友圈这种。
那因为大陆的搜寻媒体的入口有很多不同类型，就刚才你也提到很多，你会去用问题去区分哪种类型在哪个平台搜，可能你得到的答案会比较多吗？
确实会区分，就是有些类型我会先考虑它的文化背景，这个议题在哪一个地区，它能得到的答案较为完整跟先进。我举例好了，可能像在美国，这种经营管理的思维主要是来自美国，所以我刚忘记讲，像刚如果说CEO COO、我可能就会去更多找美国的，就是 What makes a better CEO 或是 What attributes make up a CEO 这种的。诶，那我可能就会去到 Quora 或是 Google 的 USA， 就是我要切换 region 到 USA， 然后甚至到 Reddit 去找这样的文章。
Quora 是什么？
Quora 就是类似美国版的知乎，你可以这样想、
oh.
对。那如果在知道台湾的发展路径的朋友应该知道奇摩知识家，那个就是类似奇摩知识家的一个问与答的社区这样。
嗯，
对，所以我会依照我想要的答案的背景，我觉得更快的可以获取更高质量，跟我刚讲的就是那个思维在哪里，是起源于哪里的，我会优先去找那边，再把大陆、美国跟台湾的资讯融合在一起、然后再找到我觉得更精准、更不会有偏见的答案。因为我自己认为就是 single story is dangerous， 就是你知道单一的故事来源、你没有带着批判性思维，很多次可以被媒体影响，我会多方去比较这样子。
那你觉得在你自己在台湾使用搜索引擎去找答案，跟在大陆各种类型的社群去找答案的过程里面，你自己觉得你在找到的答案 获得的一些回应回复的内容里面有什么差异吗？
我觉得找答案的前提是你知不知道你问题是什么。我先讲就是问题的差异，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我会先筛选这个漏斗。如果当我的题目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就是我还不知道问什么题目的时候，我通常会上知乎这种社区型或是 PTT， 我会先找我这个题目到底在问什么，就是因为我可能自己连题目都问不清楚。
哎，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可能更理解你说的这个意思？
就是当我不清楚我要问一个问题，像是举例 employer branding， 就是雇主品牌这件事情，其实我在知道这个词之前我不会问，我可能就在搜寻引擎搜作为一个老板如何用各种方式手段或是发文来找到我想要的人，我可能就会问一大堆，因为我现在问题还没有很聚焦，我不知道我到底问的这个词是什么，我也知道我问的词不是很精准。那通常这样在 Google 搜不会搜到你要的答案，因为它会出来很多你现在想象的可能的答案，然后它可能会推出很多 WordPress 的网站，或是有一些自己架内容站的编辑或是 SOHO 族或是一些媒体的答案，那可能不是你要的。如果你透过这些自媒体的网站点进去，然后去慢慢的精简，我自己认为是一个很耗费精神的过程，所以通常我会把这样的问题先丢到知乎。那通常在这样的问与答的社区就会先很快的帮我精简到，哦，原来这个问题叫做雇主品牌，或者是叫做老板形象如何经营，哦，那这个词又更精准到第二步，就是漏斗的第二层，然后再钻到第三层，可能我透过问与答看大家的互动，更知道这个题目原来我们讲的在专业名词叫做雇主品牌的时候，我就会拿着雇主品牌去 Google 搜，因为那时候就可以搜到海量的更精准的自媒体的资讯，比如说雇主品牌如何经营，那这时候我进到 Google 在搜的时候，可能就会跳出很多其他比较大的媒体，什么商周经理人、数位时代等等这种，他们可能会推给我的更精华的内容。那那种内容通常都是总编辑或什么编辑，内容含量比较好。总结来说，就是当我还不清楚、很含糊的时候，我会先到问与答社区，然后把漏斗精华到我觉得我知道我要问什么的时候，再回到搜寻引擎，因为搜寻引擎我能得到的资讯量、涵盖量就会更大，因为问与答社区它只涵盖于问与答里面的 KOL 或是那些常常出来的知识型的博主。
我其实想要延伸你刚刚讲的这个议题，就类似于你刚刚这个举例好了，就是你的前段做法是可能从一个不太明确定义的问题，然后通过知乎去找到原来这个问题的更精准的表达方式是什么，把这个问题定义的更明确。后面的话你可能再回到 Google 的体系或者是大陆的其他体系，再去搜到可能跟这个问题相关的更多的内容，然后让你去做资讯上面的整合和筛选。那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说，当你定义好问题之后，你会再通过哪些平台去找到你这些资讯，就是搜索引擎的平台。我不知道你的做法跟我做法有什么不一样，我想先听听你的做法，因为你刚提到是可能会再去 Google 嘛，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平台？
当然除了 Google 我也会到台湾的，比如说 PTT 我就会去搜，我就打雇主品牌空格 PTT， 在 Google 的引擎这样打，那我就可以很快进到 PTT 演算法推给 Google 前几篇比较重大的浏览量比较多的。那可能 D卡也会，比如说雇主品牌 D卡，那也可以去看。另外我觉得也可以从这个行业的知识点，比如说雇主品牌这个词，我会进到维基百科，因为维基百科或大陆的 MBA 知识库，这两个都可以有行业的通则，把这个词在大陆跟台湾更精准的词汇定义写出来。但大陆的词汇有可能跟台湾的定义会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拿台湾的雇主品牌搜到大陆的微信朋友圈有可能搜不到，所以我会先在大陆的百度百科或是台湾的维基百科先定义说，哦，它在大陆叫什么，那我再拿这个精准的词到大陆的搜寻引擎找我要的答案，然后两边再来比较。
那我们再往下讲，就比如说你已经定义好可能雇主品牌这个词在台湾跟大陆是同样的一个词，那你在大陆的话会有哪些平台去继续搜集雇主品牌这个相关的资讯呢？
我目前大部分用的载体会是微信，微信的搜寻功能，因为微信里面会有很多微信的订阅号、公众号，他推出来的文章，这些订阅号的博主写出来的可能比较多，他演算法会是10万加的阅读以上的， 十万加它是一个指标，它就会在微信文章的最下面阅读写十万以上阅读、
嗯、
那这样出来的答案我会是最喜欢，因为我个人比较倾向在搜寻这种知识量比较多的载体，我会希望用文章，因为这个比较属于专业知识，用文章的吸收它的结构化会比较好，然后你也可以有自己的解读。但如果在某些，我们讲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比较属于 how to 或 tutorial， 就是如何解决一个问题、哦、比如说家里 DIY 一个水龙头漏水了、
嗯、
或者是、哎、我家里的电视要怎么壁挂上墙、
嗯、
那这种问题它就是属于很多你不可能用文字描述很清楚，那这个我就会上到 YouTube 去搜，因为通常答案不会让你失望，就是已经有很多 DIY 达人把影片拍给你、
okay.
所以我会先定义你是要解决行业知识的解读，还是你是要解决一个生活问题，你需要的载体是什么？我觉得载体很重要，怎么样载体承载的内容会是马上或是更快解决你问题的这样子、
嗯欸、那其实在搜索的做法里面，我觉得我有一些跟你不太一样，就有点像是我的用法是解决我生活跟工作当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甚至包含说，因为我可能用小红书用比较多，比如说因为我前面几期都有跟大家分享我之前在公司做一些团建活动的安排，当我没有一些 idea 的时候，我也会在小红书上面搜团建活动，就会出现很多的内容，然后直接一些活动的方案就很清楚，你要用什么道具啊什么的，你就可以直接去参考，直接采纳。所以可能我的使用情境跟你使用情境蛮不同的点，就是我是属于直接生活工作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这些平台里面搜，可是我在台湾其实很难搜到相关的答案，就是如果我直接在 Google 搜团建活动，那它可能出的内容很多都是一些比较偏概念性偏框架类型的文章来去说，哎，团建活动叫什么，然后团建活动可以怎么样，但是它就没有很多具体的方案可以找得到。那你真正要找资讯的时候，就有点像 Henry 前面提到的，比如说我在微信里面去搜关键词，然后我去看很多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微信公众号就有点像是类比于可能自媒体媒体性质的一些文章内容就会出现，其实那个资讯丰富度跟完整度都会是很高的。那如果是我想要去搜跟产品或购物类相关的，我可能直接就是在购物网站里面去搜，就类似于淘宝天猫，它可能就变成了一个也是搜寻的入口，或者是偏向于各种社群型的，像是刚刚提到知乎，知乎就是以知识型内容问与答这种你可以去看到，或者我刚刚提到的像小红书类似这样子的，就是不同平台里面你可以去找到这个平台属性里面你想要的一些内容特性。我觉得这是两岸在搜索里面现在的发展生态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讨论的主题内容好了，因为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是两岸的搜索引擎的差异。那我们其实刚刚从 Henry 的分享有讲到他自己在去使用搜索引擎的时候，可能会先通过大陆的搜索引擎协助他把问题定义得更清楚，当获得更精准的一些用词跟定义之后，他可以再通过 Google 体系包含两岸一些特定的搜索引擎体系再去找到符合他需求的所有资讯。那我这边的话也有提到，我可能在使用方式里面更多的会去把工作跟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在对应的搜索引擎里面找到一些具体答案。在两岸的这些资讯呈现内容里面，可能我感受到的差异化会更多偏向于在台湾 Google 里面搜索引擎的资讯具体使用方法上面的内容相对就会比较少，但是大陆的一些社群里面，我觉得我在看具体各种领域的时候资讯量都会多很多，那我觉得这是很大不一样的点。好，今天的内容就差不多了，谢谢来宾 Henry 接受我们的访问，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新形式。第三季第一集从搜索引擎看两岸文化职场差异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给我5颗星并追踪我的节目，我是 Julie， 我们下次见咯。